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薄熙来审判举世瞩目，海内外媒体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报道。今天呢，我们脱离审判的细节，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分析这次审判。第一，习近平在这次审薄大戏中的政治算盘是什么？是否达到了目的？第二，薄案三大主角薄、古、王的人性人伦悲剧是什么？其道德破产和人性沉沦缘何而来？第三，薄熙来审判暴露了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何种危机，出路何在？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在华盛顿演播室和我一起的重庆著名布衣知识分子王康先生，另一位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讨论。
宁馨你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薄案的这个政治后果。薄熙来审判呢，薄熙来全盘的翻供，力图自辩，为该案增添了不少的戏剧性，也为未来可能的变数埋下了伏笔。那么眼下的问题是呢，习近平政权在这场审判大戏中的得失是什么？习近平是否能够就此甩开薄开来这个政治包袱？那么我想先请王康先生来给我们评论一下，你觉得这次审判习近平的政治目的达到了吗？
这次审判首先说明了一条真理，历史从来不打招呼，而且历史没有剧本。正因为如此，我们人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君子小人，他有自由，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习近平肯定他的目的，薄熙来王、胡开来、王立军都有他们的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我认为习近平的目的没有达到。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第一，所谓进行切割，把国事案变成刑事案。但是薄熙来没有领情，习近平把刑事案又加以切割，就是大连期间的那点事儿，到商务部、到重庆的那些所谓的刑事犯罪都切割开来。尽管如此，薄熙来仍然不领情。薄熙来把这个刑事案变成了性格剧，性格决定命运嘛。他的脾气不好、暴躁啊、刚愎自用啊等等，这样让中外的观众们、关心这个案情的人就感觉到这台大戏，按照他的一种内在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一种历史的目的在发展，而不是某个人的目的，包括习近平在内。
好，破空，那么我知道你的观点也是说呢，习近平这场审薄大戏搞砸了，那么你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习近平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政治目的简单说来就是左右平衡、左右讨好。实际上左右讨好的结果就是左右皆失，就像一个人脚踩两只船，结果这个两个船向相反的方向开进，他就掉到水里。习近平这一次就是把这个戏演砸了，或者把这个案办砸了。因为在右的方面来看，自由派来看，他是重罪轻办，把那个薄熙来很多罪给隔开了，就像王康刚才先讲的一样。另外在毛左派来看，他是这个轻罪重办，说也不满意，左右都不满意，说惹了一身骚。而且这一场审薄大戏本来是由习近平在幕后主导的，结果我们看到反而被薄熙来主导了，就是薄熙来在台上呢，这个就相当于这个脱线演出，就是超乎了预料，把一个审判从两天变成五天，把这个当局安排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全面翻供等等，而且他在最后的这个陈词中还提出了权力斗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他不想当总理，不想当中国的普京，就把这个案子背后的权力斗争就呼之欲出。所以说在表演上来看，这个薄熙来是成功的，而在政治目的上来看呢，大家都没有达到政治目的，从政治目的上来看，习近平是最大的输家。
王刚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这个案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把这个政治背景和这个刑事案、政治案两个分开来的。那么所以有人说呢，说薄熙来的是一个窃国者而非一个窃钩者，但是最后用窃钩的罪名来审判一个窃国者，所以这个薄熙来不服，这是很多人对这个案情的一个观察。那么我想问，为什么习近平政权要对这个罪行进行切割？是因为习近平对于薄熙来的政治路线本来也是惺惺相惜呢，还是说什么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说安抚左派等等？你的分析是什么？
把薄熙来作为一个窃钩者来审判，肯定是薄熙来的侮辱和不公正，薄熙来不可能接受，不可能进入这个安排，所以他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窃钩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窃国者。如果他能够窃到的话，事实上毛泽东以来他们都是干窃国的事情，他们才不干一般的小官僚的那种窃钩的事情。 至于要这样做，我觉得倒不是完全惺惺相惜。刚才破空的说了，薄熙来在他最后陈词里已经提到，尽管用他的那种特别的方式提到，他不想做中国的总理，他也不想当中国的普京。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已经把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理想、他的政治的抱负已经说出来了，这个是他根本的区别。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构成了对习的大位的一种挑战。因此把博这个审判既不能伤了国本、伤了党本，同时也必须置他于政治上的死地，那么就是这种安排。
但是这个他当然刑事案，刚才你说不仅跟政治分割，而且刑事案又做的罪名又做的那么小，那么这个肯定显然也就是说担心大家对于中国这个广泛统治阶层、广泛贪腐的产生这个制度性联想，所以把他这个罪名缩小，最后结果反而给他一个机会。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陈伯公先生，您提到这个刚才薄熙来的这个定罪哈，我想问你觉得这一次薄审的整个拿捏这个程度哈，到底是习近平在主导呢，还是说有一个所谓的集体这个领导层的一种决策？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背后有哪些因素外面可能很难看到的？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天下人尽知，就是薄熙来针对的大位就是挑战了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不把薄熙来拿掉，对习近平就是一个重大的隐患。因为这个薄熙来其实在庭上最后的陈述留了一个，也留了一笔，留了一个伏笔，他说他不想当总理，解释了当初李克强已经被定为总理，他也解释不想当中国的普京，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不想当中国的总书记，所以我认为他是留了一个伏笔，不是一个有意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挑战这个大位。那么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封建王朝的特点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习近平再一度愚钝他也不会不知道他应该把薄熙来办死，否则薄熙来对他来说就是邓小平之于华国锋。但是习近平可惜是个弱主，他并没有掌握到实权，说他自己不能做主。我们看到这次开审前有个重大的迹象，就说背后有很复杂的证据。一个迹象就是这个一个叫胡安刚的御用学者又开始发表文章，又说中国的常委会集体领导制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实际上他去年七月份就发表过类似的文章，那个时候也是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倒驳挺驳。那么现在博案开审下又发表，他第二次说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背后有人唆使。胡安刚要说的意思就是要坚持常委会的集体领导，你当头的包括习近平不要自作主张。去年发文是对胡温的警告，今年发文是对习近平的警告。另外还有个细节，就是在博案开审前江泽民又露面了，他表面上是跟美国的退休的政要习近平那个基辛格见面，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了两个词，一个词说庄园式的，就把他的会见跟基辛格会见跟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见拉平了比照；再一个说他的谈话很重要，就说明江泽民对政局仍然有影响，而基辛格是到重庆被薄熙来拉去挺他的一个重庆模式的。说这些迹象都表明习近平背后做不了主，在前面有常委会的集体决定锁住了他，在背后有江泽民这样的政治老人锁定了他，说习近平不幸的就是没有掌握到实权，说这次他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输家。
好，破空，你刚才是从权力斗争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从民意和民间的这个反应来看。那么我们知道新浪呢对近一万网民的这个民调显示呢，20%多的人呢以前就对薄熙来是负面印象，但是通过审判变得正面了。那么再加上以前就对他有好感的20%多的人呢，现在至少根据民调来看，对于薄熙来有好感的人是大大的多于对他有负面印象的人。那么王康先生，您跟重庆的这个民意也有一定的了解，你觉得这种民意的压力对于中共的这个审判会不会产生，从长远来看有什么影响？
从长远来看肯定会产生影响，而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千万不要忽视民意或者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它是在中国是完全不知道的、看不见的东西。重庆的市民对薄熙来一直有好感，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让人很伤心的事实，但是它是事实。这一次审判之后，民意里面反映出来对薄熙来的这种观感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唤起了人们对薄熙来的这个不走运的这么一个末路英雄的同情感。包括他的家破人亡、他的妻离子散、他的这种众叛亲离的促进，让善良的中国人也是简单的中国人民突然对这个倒霉的这么一个政治明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心。这个分两者来看，同情心永远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但同时同情心可能再次被政治的力量所利用。
好，破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从定罪方面来看中国上层权力斗争的一些因素哈，那么我想请你从薄熙来最后自己他的这个个人经历和他的个性来看，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这个不是习近平，对不起，薄熙来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搏啊，和他自己在中共党内的这个经历以及他对中国这个司法或者是权斗的这些内部知识的这个了解，对他这个最后一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陈良宇或者陈希同，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在法庭上有完全不同的表现。那么薄熙来的这个表现是一个完全的对立，
是
对照。
我想，薄熙来在这方面他要比陈希同、陈良宇精明得多。他因为他文革的时候进过少管所，关了4年，在那个时候他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怎么对付专政机关。另外，他在重庆唱红打黑，像办过文强这样的案子，司法局长，他把司法局长那个斗倒了。那么他也有案件，比如这次有人说，政府会拿这个剥瓜瓜做文章，让这个薄熙来这个服软就范。实际上，这个不能让薄熙来就范，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拿的同样就是模式，他把文强拿来处理，就是拿文强的儿子做筹码，然后让文强服软，说放过陈文强的儿子，说他这时候已经用过，他不会不知道其中的这个诈术，所以再用这一套用到他身上，他不会自己上当。另外一点，他就从这个陈良宇、陈希同的这个案子中吸取了教训，他认为他很清楚。这些案子都是政治局常委最后定的，你认罪也好不认罪也好，只要移送了司法，最终的判决定刑那个判期啊都定刑了，所以说你变和不变，认罪和不认罪，最后都一样，他索性就来个最后一搏，说他这一点应该说是中共高官中第一个看透了想通了的人。我是希望更多的中共高官看透了想通了，当然比薄熙来走出更大的一步，在政治上为自己的辩护，可惜在这方面他没有做到。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薄熙来虽然在法庭上对于自己这个尽力一搏哈，为自己辩护，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对于检方的驳斥完全都是在证词、证言、证人方面打转，并没有对中共的这个体制或者是说对他的这个其他的领导人对他的这个打击进行任何的攻击。在这一点上，王克建您是怎么看？
到现在应该为薄熙来说句公道话，就像他的一记耳光把王立军打到美国领事馆一样，这次在济南的开庭，5天的开庭，实际上也是来自北京的给他一记耳光，把他逼到墙角，把他逼到没有再可退的地方，他必须起而为自己辩护，他的辩护就只能在现行的这种控诉的这3条对照里面为自己辩护。薄熙来也很清楚，如果这3条对他的控诉如果成立的话，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我们曾经说过他就太无聊了。这是作为一个人，不光是薄熙来，我想作为一般的人，或者习近平老说的一个男子，必须为自己做最后的斗争的自我辩护的这么一招。而控方方面列出的所有的这些材料，我这个是孤陋寡闻，恰恰没有多少说服力。尽管他们干了530天，投入了将近1000人的这种力量，拿出来的东西反而显得苍白，显得没有说服力。而薄熙来，对薄熙来来说，这是生死的之战；对法庭来说，法庭背后人来说，只是一个权力的交易而已。那么胜算已经定了，胜败的已经定了，就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战的，最后的荣誉、最后的人格而战的薄熙来这一方，而绝对不是仅仅做政治交易的那一方。
但是您，我记得您以前在薄熙来审判开始前，您曾经预言过，你说如果薄熙来真的有政治眼光、有政治高度的话，他会从政治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就是说好像以正义之声。但是这次呢，他辩护就像我说，他只是从证人、证词、证言等等这个法律的细节来打转，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比如说他的理想，或者他对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这个，比如说路线斗争的不同看法等等。
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为薄熙来感到遗憾。如果我是他，我一定要利用场合来发表我的政见。但是呢，我们别忘了，中国的法庭司法还有2审，薄熙来不可能就认同了。判下来之后，他会上诉，还有2审。那么2审里面，薄熙来会不会和盘的端出他的治国的理念？他的一旦他对国家的、中国的危机的这种看法？解决的方法，我觉得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其实他还是已经露出一些端倪，比如说他几次在证词里面说到他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做这做那，那就大家就在想，当时他的上级可能就是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我特别为薄熙来感到耻辱。当年的阿伦特，德国那个哲学家女的，曾经专门到特拉维夫去看审判那个著名的 那个艾希曼，
嗯，
纳粹的那个屠杀了犹太人的那些刽子手，他就发现这个艾希曼老是说，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按照德国的法律行事；我作为纳粹党员，我是效忠于元首；我作为一个军人，我是为了德国的荣誉。他们都有这种东西，他们把国家的法律或者制度心理呢，作为开脱自己的个人罪责的，逃脱这个道德审判的一个工具。我现在同样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好，我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双方啊格调都不高，在法庭上的表现，这个在习近平这一方来说，他是想用一个经济罪名把这个薄熙来办死，没有上升到权力斗争的高度，更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那么这个跟当初审判四人帮就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审判四人帮实际上是相当于当时的中央，他很有信心，比如说华国锋也好，胡耀邦、邓小平，他非常有政治信心，他觉得可以从政治上以政治罪名来办理四人帮，同时他把改变了国家的方向，就是终止了文革路线，走上改革开放，就说通过审判四人帮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时代。那么今天的习近平当局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还在走左的路线，而且要走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就还在往左走，走回头路，说这个在政治上没有格调。另外一个在这个薄熙来的一方也没有格调，薄熙来也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经济犯罪的层次，一个权力斗争层次，一个是这个政治路线的层次。哪怕他是唱红打黑，这个不受人民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为他做辩护，他没有提出这个。也就是说薄熙来的格调他是停留在权力斗争或者是经济犯罪，他尽量想说他没有权力野心，想向高层表明放他一马，说而且他在家庭生活中讲了很多东西。我想简单的比较一下，就跟台湾的陈水扁案虽然没有多大的比较性，我们看陈水扁虽然是被指控为经济犯罪，但是陈水扁始终为他的台独理念做辩护，就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咬死就是一场政治迫害，他的台湾独立理念是坚定不移的，因此支持他的民众也非常明确他的政治方向。而且在台湾，在陈水扁的这个案件中，他没有去咬自己的家人，既不推给太太也不推给儿子，而他跟太太儿子的关系是互相保护，但是在薄熙来这边是互相推诿，说这样的格调境界和理想都非常低，就说明中共领导层完全不具备理想主义。
王坑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我们再移到下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博案庭审结束以后呢，路透社等西方媒体都广泛的认为薄熙来这个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为了自己以后东山再起埋下一个伏笔，那么他现在死不认罪，为自己以后政治上翻身还是留下了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党史里面其实也不乏这种就是先倒下然后再起来的这个人，但是这些变化往往都是以政治巨变，比如像文革这样的政治巨变为前提的。那么你觉得短期从五年十年十五年的这个前景来看，你觉得薄熙来有没有东山再起的？
基本上没有。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几起几落，邓小平没有道德上的或经济犯罪这种身败名裂的记录，这个是他的一个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一旦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那么邓顺天应人上台比较自然。而薄熙来在法庭的这个整个的表演，尽管赢得的同情，但是呢，他的道德上破产。我想，中国的毛派或者左派不大可能接触一个道德上破产的人物做自己未来的领袖，所以他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小。有一点，如果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温家宝先生也被查出来有巨大的贪腐行为，《纽约时报》的那个27亿美元的这个报道如果属实的话，薄熙来有可能翻过来，因为给天下人都知道给薄熙来定性的第一个就是温家宝。
好，我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知道因为今天从北京方面已经传出消息，就是说原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就是跟薄熙来一般认为是政治上的同谋呢，现在也会面临调查。那么你怎么看这个未来的可能性？
这个周永康这个事情呢，目前还不明朗。那么在同时，他也这个名字有露面，那么也可能是，如果习近平有一点点智商和智慧的话，那么也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因为在查四川省、查中石油这两个机构，都是周永康的老巢，都是他贪腐的那个底盘。那么四川省的几个副手都落马了，那个中石油的四个副手今天也落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最终案件指向周永康。那么最终看江泽民会不会放弃他，如果江泽民放弃，因为就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亲信，据说还是他的这个亲戚，是他推上常委会的，如果江泽民能放弃他，那么周永康有可能被办倒。如果江泽民不松手是办不了的，但是江泽民有松手的记录，就是他把陈良宇交给 胡锦涛去办了，他为了搞好跟胡锦涛的关系。那么也不排除江泽民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放手让他去办郑永康，这个可能性也存在。但是现在我回头说，薄熙来有没有东山起可能？我认为他有这个可能，就是现行制度不变就有这个可能。如果现行制度不变，我去年就说过，如果一党专制保存，薄熙来一定会东山再起。道理很简单，因为现行制度具有毛左派生存和发展的最佳土壤和气候。那么在一党专制下，薄熙来就是正宗，就是正统。宪法上毛左派是正宗，这个从这个法律上党章上他也是正宗。所以看薄熙来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为什么往左走，他就发现薄熙来这么得民心，就因为毛左派在后面顶他，而毛左派你在宪法上党章上都是无懈可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的方法不是走新路，而是走老路，他去讨好毛左派。结果这次审判可以看出，薄熙来用他自己的滔滔不绝的这个自辩巩固了他的毛左派的领袖地位，习近平并不能拿走这个地位，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方面也是失败的。他原先以为，他的智囊以为，你左我比你更左，你红我比你更红，你举毛旗比你举得更高。现在看来，抢不走这座旗子，只有往前走，改变制度，才能置薄熙来于死地，才不可能让他翻身。
好，习近平在这个沈博大戏中的这个得失呢，我们现在就分析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分析一下这个博案的三大主角——博古王的这个人性人伦悲剧是什么？他们的道德破产和人性沉沦为何而来？那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立刻就会回来。